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我是悠悠。现在你正在收听的是用爱发电、永不断电的淀粉 Podcast《排球好朋友》。耶、yeah!！相信如果是老朋友，应该都会对这个夜觉得非常的熟悉，因为我粉专每一支球员的访问影片几乎都是用这个夜当做一个开场白。那因为今天是我的 podcast 计划的试水温第一集，所以整集的内容大概就是会讲讲我的粉专，讲讲为什么要做 podcast， 跟我后续希望 podcast 的内容是做什么样的东西。有兴趣了解的朋友可以听一下，不然也可以等后续正式开新的主题出来之后再挑选自己有兴趣的主题收听咯。那决定出来做粉专到现在其实也已经过了5个多月了，我记得我是2020年的12月6号把现在的粉专变成公开账，然后开始慢慢的挪一些之前在私账做的一些影片过来。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无论是新朋友还是从一开始就支持我到现在的老朋友，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5个多月来，其实我也在小猴子收过了不少的私讯，被提问过很多千奇百怪的问题。撇开球员、球队跟比赛的话，其实也蛮多人会询问关于粉专或者是我个人的问题，其中最多的两题大概就是哦，做粉专真的很辛苦，你怎么会想要出来做粉专？那第二个可能就是为什么粉专就是这么不一样，是都是以影片为主。那粉专创立的动机其实牵涉到非常非常多的因素，因为我一路走来其实真的遇到蛮多很特别的事情。这一题如果真的要认真讲可能就可以做一集。我之后呢会邀请到 Valley Photo 来当我的来宾，我们会针对排球自媒体气联粉专就是会讲一下我们一开始怎么会想要做这件事情，我们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或是我们遇到了哪一些比较特殊的事件，或是我们希望的未来发展，然后会做这样子的一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所以我们今天先不讲这题。那提问的第二名就是像我粉专首页的字界里面有提到，与其说这里是粉专，不如说它是一个 vlog， 也有人会讲 vlog。所谓的 vlog 就是 video 加 blog， 也就是用影片代替文字跟图像去记录的一种方式。那为什么我要用影片为主来去做这件事情呢？讲到这个就不能不扯一下星座，因为我是非常怕麻烦而且很喜欢与众不同的水瓶座。没有啦，其实是因为我很懒惰，而且就是我会觉得如果今天真的要做，我就不想要就是很随便的做，我心里一定会有一定的标准，那可能就会不小心太认真，一时不小心太认真付出很多。要不是因为当球迷的时候一路走来真的是遇到了很多的奇妙的境遇，不然我真的不会出来当粉专小编，因为真的太累了。那你不得不承认术业有专攻嘛，其实现在能够拍很优秀很棒的照片的粉专已经非常非常多了，比如说 Valley Photo， 比如说香囊膏，比如说PlayReel 排鞋，或者是 VOL 之类的。那要我现在从零开始去买一台单眼，好，然后练习拍照构图修图，哇，我觉得这个无论是需要付出的金钱成本还是时间成本都太高了，而且呈现出来的东西搞不好还比别人烂，这样子我就觉得那个 CP 值真的太低了。鉴于我是一个非常懒惰的人，我会希望我付出的每一分每一秒它的 CP 值它的效率都是要达到最高的，就是朝我的目标奔去的那种最高。那我的目标是什么？回归到我的目标，我的目标是推广台电男排，让大家认识更多不一样的台电男排，然后让台电的粉丝可以有一个平台去做一个互动，或是可以知道你们现在的男神现在都在干什么，或是可以观察到一些以前我们不曾发现台电男排很可爱很棒的一面，这个就是我其中一个最大的目的。所以对我来说影片这样子的记录方式有别于照片，对，它可能不是捕捉一个当下很美的画面，可是我觉得照片的话 Valley Photo 已经拍很多了，那其他的粉专也都拍很多，大家欢迎去那边收看，谢谢。那至于转播，球赛转播，其实大家还是集中在比赛上面比较多。我想要让大家看到的是赛场之外， 不一样的一面。不好意思，因为我戴牙套，所以那个口水有时候讲太多话的时候会汇集，所以我刚刚是有点卡住，大家原谅我。我已经就是重新剪好几次，我不想再重剪，我好累。然后好，我刚刚讲到哪里？好，讲到就是这个部分，如何去提高他的 CP 值。所以对我来说，考量我所有的现在的状况，以及我手边能够花最少的钱去做到能够达到的最高的程度，就是做影片。所以我才会决定用 vlog 的方式去做台电的粉专。那如果有需要用到照片的时候，像我有时候影片里面会用到一些球员的个人照嘛，那这个部分的话，我就是寻求各路大神们的协助。比如说我很多影片里面的照片都是用 Valley Photo 大大的，他感谢那个阿喵无私的付出，再次五星推荐优质好照片，五星推荐，五星好评。好，那就是虽然这样子一路走过来时间真的不长，可是我必须说，只要你有很认真的付出过，真的会有很多意想不到很神奇的事跟很神奇的人推你一把，无论是正面的鼓励或者是负面的激励。就很像我最开始开粉专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我会做到今天这样子的地步，我也没有想过我可能可以得到球队的支持跟认可，或者是我没有想过我现在会在这里录 podcast。 好啦，就是鼓励大家，就是把想法化作行动力，你真的是有去努力过，不管你最后会不会达成你原本设定的那个目标，可是你用心付出过，你的努力都不会白费，它一定会在某一个时间用某种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回报给你，这个是真的。好，那我们就进入了我第二个想谈的部分，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做 podcast， 跟我的 podcast 内容到底想要做什么样的东西。为什么要做 podcast？ 第一个当然就是因为突破。就是影片做这么多了，对不对？那其实做影片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它就是你可能坐在电脑前面一个小时，然后剪不出个五分钟，哦，很累。不对，我不是坐在电脑前，我是用手机，所以眼睛更痛。然后我死不精进自己剪片的技能，是因为我觉得就算我今天学会了怎么用电脑剪片，我成为了一个很优秀很专业的剪辑师，然后我做出一个超屌超强的影片，可是它就只是一个影片啊。这样子有一点背离我的初衷我觉得，因为我的初衷其实还是推广台电男排嘛，然后还有刚刚讲到的希望可以让电粉，就是我们台电的粉丝有一个平台可以去做互动，可以做心灵上的寄托。因为毕竟之前男排在就是宣传这一块他并没有做得非常的全面，所以我会觉得目前影片剪接技巧虽然不是到真的非常优秀，可是以 IG 的收看形式来看，大部分的人还是用手机收看的嘛。那用手机这个小画面的荧幕之下呢，这样子的剪出来的片的品质，我觉得已经是到中上， maybe 中上吧，我自己觉得啦，是可以接受的。那我当然想要把我的时间花在 CP 值更高的地方呀。那最近刚好就是前阵子，上礼拜吧，还是上上礼拜，台中太阳神不是有一波直播潮吗？就是其实你看球员们很努力的，即使他对整个直播的操作不熟悉，或是他可能觉得天哪，我到底要跟球迷说什么，就是很尴尬，但是他们很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起在推动宣传行销的这一环，可以让整个环境变得更好。那也会有很多台电的粉丝私下问我说，诶，可不可以也找台电的球员来开直播，他们真的很羡慕太阳神的球迷之类的。我必须说，就是如果你们有哪一位呢可以说服台电的球员来开直播，我都很乐意做这件事情，好不好？就是没有在排斥这件事情。可是你们也不能去苛责台电男排的球员或是台电男排说，诶，为什么你们都是不是不重视粉丝，为什么都没有什么粉丝福利。我觉得不是这样说，必须要替他们平反一下。毕竟就是台电它还是一个比较属于国营体系， 的一个公司，所以他们在一些资源上的寻求一些资源上的帮助，可能没有办法像私人企业这么的方便。比如说像长立去年的主题日，他们就有找到另外的企业去赞助嘛，所以他们有很漂亮的大型海报，然后或者是周边商品什么之类的。可是台电的部分，它其实就是每年公司拨下来的一些经费，然后去做宣传。那再加上公司的属性的话，它比较偏向国营企业，所以他的作风可能没有办法像私人企业一样这么的灵活，他会有比较多的限制。而且他们公司的目标是什么？是赢球，是社会企业责任，就是做一些社会的反馈。他们首要的要务其实就是成绩，他们必须要打出很好的成绩。再来就是做一些社会服务，比如说像是偏乡啊，到偏乡教小朋友打球，或者是像放电影夏令营带小朋友打球，或是台电杯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活动，会是台电会比较想要把资源集中在那个方向。还有啊，就是我也是到后面跟一些球迷朋友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很多人分不清楚企业联赛跟真正的职业联赛它的差异是什么。其实企业联赛的话呢，他的球员大部分都是还是有第二身份的。比如说像台电的话，他们不只是球员，其实他们第一身份是台电的员工，对吧？那其他球队他们的球员可能第二身份是学生，所以他并不是一个专职做排球员这件事情这个角色，他们没有办法专心一致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对自己的认知其实是有双重认知的。甚至有的人会认为说，哦，我其实打球并不是我这辈子的职业，它只是我人生的一个部分，我是因为打球这个加分项，所以我拿到了台电的这个工作。 maybe 有些人会这样认为啦，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并不习惯用球星的方式去包装自己。那这个就是一个整个制度造就的结果嘛。可是不可讳言的是，现在时代在变，各式各样的媒体还有网络的普及之下，企联整体在宣传行销还有它整个市场规模上其实都已经有很大的进步。虽然跟台湾比较热门的棒球或是篮球相比，还是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可是各界的朋友都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着。或许大家的目标有一点不太一样，可是殊途同归，我们都希望台湾的排球可以更好。那要怎么让台湾的排球更好，就是想办法把这个市场规模做大。讲白了就是市场导向，你必须要有利可图。如果你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那你就可以拥有更多的东西。那要怎么获得更多的资源？当然就是要说服跟吸引更多人加入。在这一块上面，宣传跟行销就变得额外重要。那随着大家开始去做一些不一样的、更创新的或是更多的宣传活动的话，其实我也会很担心，就是台电的话，他如果一直不去做宣传行销的这一块，那在球迷的流失上其实是会很严重的。在企联16年，我就已经深深有感就是一个此消彼长之下，有没有宣传真的有差。因为其实不论你是哪一种类型的球迷，都会有一个你成为球迷的理由，可能是某一位球员，可能是因为这个球队的球风，或者是某一个单一事件，再不然就是你本身对这个运动有着狂热的信仰。可是不得不说吼，就是一眼万年的球迷还是很靠运气的，大部分都还是短暂被吸引注意力的占比较高的比例啦。像我认识很多打球的朋友，他们自己也是不看球的，或是偶尔才看，比如说冠军赛的时候，或者是某一些特殊的国际赛的时候，才会去关注比赛的部分。那你要怎么让短暂被吸引注意的球迷，不管他今天会不会打排球，他今天被排球比赛这个东西吸引了，你要怎么样让他维持这个热度，维持这个热忱，产生我之前一直在粉专强调的粘着度，其实就是在宣传跟粉专经营的这件事情上面。因为无论是谁都一定会有自己的生活，像我也不是天生下来就来做粉专，好不好？我也是有自己的人生的。对，你总是会随着你人生的起伏去转移自己生活的重心嘛。那在其他的你人生中更重要的事情占据了你的时间的同时，那你对台电男排或是对某一支球队的爱，它一定是会被瓜分掉的，或者是它可能是会随着时间淡去的。就好像谈恋爱一样啊，就是不是你在一起就一辈子不会分开，感情也是需要经营，需要有互动，不能一个人谈感情吧，或者是需要有所寄托。 因为你可能会面临外界的诱惑，面临工作的压力，面临人生的各种意外。如果别的球队在这个方面付出，然后我们家还是维持原本的作风，就是很木讷的待在原地，没有办法去做一些什么回应，真的就是不能怪球迷为什么转粉呢。然后分享一个故事，我一直很喜欢小王子里面有一段，就是狐狸对小王子说过的话。那因为怕有人没看过小王子，我先简单的科普一下，前情提要一下。小王子他的星球很小，那上面就只有他跟一朵玫瑰花，所以他觉得这朵玫瑰花就是我的世界里就是只有这朵玫瑰花，他就是一个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存在，所以他一直就去包容这朵玫瑰花，包容他的刺，包容他的骄傲，包容他的坏脾气，包容他的一切。直到小王子旅行到地球的时候，他在一片玫瑰园看到了成千上万朵的玫瑰花，成千上万朵跟他原本以为独一无二的玫瑰花一样的玫瑰花。这时候他的世界就崩溃了，他觉得哦天哪，原来我以为的独一无二，我原来以为一直小心呵护着的那一朵无可替代的玫瑰花，其实跟其他成千上万朵的玫瑰花是一样的，它只是其中一朵而已。然后这时候狐狸就对小王子说了，是你对你的玫瑰付出的时间才使得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为什么要讲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个？你们可能想说，你在攻杀小朋友。对，我的意思是说，即使你今天第一眼你被台电的某一个球员吸引了，你觉得他在你心中是很独一无二的，可是当你看到其他的球员也都很强，我跟你讲，强的球员真的很多，不是只有台电的很强，大家都很强。如果真的因为强，因为战绩第一，我就是他的球迷，这个太荒谬了，那我去看国外联赛就好了。所以这是一个心理学，人最爱的其实还是自己。当你对一件事情或是一个人付出的越多，你投射在他身上你的自己的部分就会越来越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哪一天你最初的那个让你心动的部分，让你悸动的部分淡了，你还是会为了那些自己努力过的部分觉得舍不得，或是觉得不甘心。那我们会把这种心理解释为爱，可是爱是需要经营的嘛，就像我刚刚讲的，爱是需要经营的。当其他的队伍持续进步，持续付出在宣传或者是互动的同时，等于是给球迷建立了一个可以让他付出自己的机会跟平台，无论这个是有形的，比如说参加比赛或者是活动或者是买什么周边，或者是无形的心理上的一种认同或是满足。那如果台电一直都没有这样子的部分呢？就好像理财一样吧，就是你要理财财才会理你哦，就是股票下跌的时候选择续报的人有，但是及时止损认赔转移到其他可能获得更多回报的也有很多吧，我的意思就是会转粉的也很多吧。所以我想做的呢，为什么我想做 podcast， 就是再回到我的主题，有没有扯超远，最后又再回来我的主题，为什么我想做 podcast，因为我想要多提供一个平台，让我们台电的球迷可以有一个想法可以交流，情感可以有寄托的地方。毕竟不是每一个人的个性都是开朗活泼健谈的，球员也好，球迷也好，我觉得害羞内向或者是不善言辞，它只是一种个性的属性，不应该是一个错误或者是造成不公平的原因。然后台电的球员又真的很忙，他们就是球员身份之下其实也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可能没有办法真的是给每一位球迷都有相应的反馈，所以希望透过多一种这个方式，可能比如说我有时候会收集一些，按照主题我会收集一些球迷的故事，或是收集一些球迷的意见，或者是我看到的一些东西，我从其他小编那边听来的故事，或是我体验过的一些事情，用我的方式转述出来，然后透过这样子的一种方式，让大家能够在喜欢台电男排的同时有所付出，有所交流，有所成长。然后当然我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让你们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小王子的故事，在你们付出自己的同时，把台电认为是自己的独一无二，增加台电男排在你们心中的黏着度。好啦，那做 podcast 的原因大概就是这样子，也简单讲一下我的 podcast 内容，后续希望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podcast 名称就像片头讲的，叫做排球好朋友，虽然是从台电男排的粉专去出发延伸各种话题， 主打台电粉丝的 podcast， 可是长远看来，如果所有主题都要限制在跟台电男朋友有关，那我节目可能就是两集就结束了吧，这个范围太狭隘了。加上就是因为节目的内容呢，主要还是由我主讲，可能会有很多的是个人经验或是见解啊，我也知道我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很怕将来出现那种讲错话或者是班门弄斧，然后被真正的强者白眼的情况，所以名字就不放台电了，以个人名义出发，稍微切割一下，避免哪天自己闯祸害到男排，有没有？那节目的部分呢，大概规划是每一集都会讲一到两个主题，时间大概抓15到30分钟左右，那要看主题跟到时候写出来的讲稿录出来的内容怎么样，偶尔会开调查做讨论。比如说我一直很想要做一个主题叫做浅谈球迷的刻板印象，真的是因为很多人对于球迷都抱有很大的偏见，我当然知道奇怪的粉丝也有，可是我还是很想要帮正常的球迷粉丝去做平反，或者是说去谈一下，就是其实真的不会打排球也可以很爱排球，为什么棒球球迷一堆不会打棒球，平常根本没有在打棒球，可能他这辈子没有拿过球棒，可是他却可以拥有这么多的球迷，而且不会遭受不一样异样的眼光。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就会想要收集一些就是球迷的意见啊，或者是球迷可能遭受过哪一些歧视，或是你曾经遇过什么样很奇葩的事件，然后导致大家会对于球迷会有这样子的刻板印象，想要做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主题。这类的问答型的主题呢，当然还是希望如果后续有确定开了，请踊跃留言给我，我会筛选之后用自己的方式来传达这件事情。那长远目标当然也是就是希望可以邀请台电的球员一起来聊天或者是玩耍，然后上传的时间没有固定，就是平台的话目前应该会以 podcast 跟 YT 就是 YouTube 为主，那 podcast 目前的话就是想放 SoundOn 跟那个 Apple podcast 而已，因为我很懒惰，我懒得就是一一上架。好，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边，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些意见，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或者是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听的主题。然后预告一下，下一集我的主题已经定好了，主要是想要谈谈我自己在韩国的时候与他们一般民众素人打球的经验，也就是讲韩国地方排球俱乐部的文化跟一些有趣的事情，还有关于就是宇良胜，也就是风商108学年度最佳举球员，他在刚好今年在5月中的时候受到韩国媒体的访问，我们可以来谈一下这个部分，带大家可能稍微透过他的访问去窥探一下说，诶，像韩国他的职业排球制度是发展的比台湾健全很多的，那他的 UVL 呢，他的大专联赛是大概是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或是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呢？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下一集做出来会是什么时候，因为我光是录这一集就是这个无聊的前言跟介绍就花了我非常非常多的时间，那但是如果在下集出来之前你想要了解更多相关的排球的 podcast， 推荐大家可以去听9米9的排球世界，他们的节目的话里面都是以访问为主，那我个人的话最喜欢的当然是邱德全老师的那一集，因为我就是冲着那一集然后开始去第一次接触到 podcast 这个东西，不然我在那之前我是没有在听 podcast 的。那听了之后我也是去听了很多相关的集数，比如说最近刚上的那个VOL 的访问，我觉得他在访问的一些观点其实都跟我刚前面提到一些观点是很相像的，而且也有提到一些他们比较特殊的经历，或是他们对于职业化对于他们的一些目标跟理想，我觉得这都是很棒很棒的部分。然后再来的话哦，可以还有特别想要提一个，就是他好像 Apple Podcast 没有，只有 SoundOn 才有，然后是 NBA 排球俱乐部的吕继宏物理治疗师，他有做了一集，主要是在谈菜市场杯还有抱怨气眼的部分，我从中也获得很多启发，然后很多观点我也非常的认同他。然后Apple Podcast 好像还有眼镜王的，但是眼镜王的话他比较偏向有在打排球的人的一些烦恼跟讨论，比如说最新的一集我记得好像是关于系队练球的这件事情吧，我个人是因为已经脱离系队很久了，所以就是眼镜王的部分我真的比较少听，那大家的话如果有需要的主题的话，大家都可以多多的收听支持一下我们台湾排球，支持在各个领域默默努力的排球人。 那最后再来宣传一下我自己的粉专，就是台电男排的 IG 粉专，账号是 TPC Valley 底线 YO， 就是台电排球跟我，会把链接放在说明栏的部分。就是之后如果开问答，应该也会在粉专那边就是做限动开问答，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透过就是粉专的私讯就是询问我。那就这样子咯，谢谢大家，下次再见咯，拜拜。